伊朗海军司令被击毙，盟友盼川普瓦解古巴共产政权。医药供应链被作为武器，识破北京掌控的化学黑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27号星期五，我是丽文，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即将满一个月，战火不单止未平息，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能源危机导致很多国家的燃油和物价上升，显示这一场战争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伊朗战争亦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综合媒体报道，星期四3月26号，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伊朗海军最高统帅已被击毙。3月2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和军方证实，以军空袭并击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汤西里，同时亦歼灭革命卫队海军情报首长以及多名高层领导。以色列国防军指出，汤西里是要为搞乱全球经济负责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以军表示，击毙汤西里等领导阶层再次重挫伊朗革命卫队指挥的控制体系，同时亦重创了伊朗对当地和其他国家进行极端活动的策动能力。另外，美国总统川普26号发表文章警告伊朗快点认真看待结束这一场战争的谈判，否则等到为时已晚，情况不会好看。据法新社26号报道，即使伊朗否认正在度谈判，但是川普在这一篇最新发表文章中坚称，伊朗正积极地和美国就终结战争举行谈判。这一场由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的战争到现在已经持续将近4周时间。川普在文章指出，伊朗的军事已经遭到彻底瓦解，完全都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不过他们对外宣称只是在这里检视我们的议案，大错特错。早前前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发表文章证实，美国和伊朗透过巴基斯坦为中间人正在这里进行间接谈判。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川普和政治圈外盟友讨论时，有部分盟友提出希望川普能够将重心放在瓦解古巴的共产政权。就事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回应说，川普具备同时处理多项挑战的非凡能力，总统全心专注在全面达成对抗伊朗极端政权的军事目标，他唯一关注的就是胜利。根据近期国际局势的观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地缘冲突升级，成为了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体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这场冲突不单只是区域性的军事对抗，更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能源和通胀风暴。2026年第一季，部分地区零售油价上升超过 40%，直接推高了物流和运输业的营运难度。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却总是觉得很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没有跟上。打个比方，就似一辆车发动机没有问题，不过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跑不动。老实话，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好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不过没时间煲汤，又觉得麻烦，给你推荐这一款纯天然草本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有需求的朋友 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目前购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的。另外润眼宝购满三樽亦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睇嘢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2026年3月18日，美国众议院美国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医药经济学家马沙沃辛斯卡博士提交咗一份重磅证词，彻底揭露美国医疗体系最隐蔽嘅致命弱点。佢指出，美国人每日食的药90%以上不是贵的专利药，而是很便宜的学名药。不过这条支撑数亿美国人健康的生命线正深深绑在中国掌控的化学供应链上，成为了北京手上一枚隐形但是极具杀伤力的地缘政治武器。美国每年消耗大约1870亿片学名药丸和胶囊，用来治疗高血压、糖尿病、感染及抑郁病等常见病症。由于这些药物价格极其低廉，且通常供应充足，很多人从来都没想过万一断了货后果会有几严重。沃辛斯卡博士强调，医药供应链的风险不是均匀分布，而是集中在上游。药物生产流程始终关键起源物料和大宗化学品，譬如溶剂、试剂，经过多道化学合成产生中间体，最后先制成活性成分 API， 即原材料。令人担心的是，很多起源物料和中间体目前几乎完全由中国垄断。更危险的是，这些物质经常被归类为工业化学品而非药物，所以完全不在美国 FDA 的有效监控范围内，它们成为整个供应链中最不透明、风险但是是最高的化学黑箱。表面数据经常令人误判风险。2024年数据显示，中国仅供应美国大约 3.5% 的口服学名药成品，看似威胁不大，但如果深入解释，真相令人不安。隐形依赖度高得惊人，美国销售的学名药单位中大约有1/4的包括中国生产的活性成分 API。 更关键的是，美国最大的学名药供应国印度在生产这些药物时几乎完全仰赖中国供应的化学中间体、溶剂和试剂。这个意味着一旦中国切断上游供应，印度工厂将立即瘫痪，美国药局的货架亦会快速空掉。中国正从低端往高端爬，中国已经不再满足只是做最基础的化学原料。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督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正积极抢攻高价值的原料药，甚至跨足 GLP-1， 譬如减重药和糖尿病药等先进疗法的复杂生态合成。这种技术转型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正从最低层的化学品快速伸展到高端医疗领域。沃辛斯卡博士预测了三种潜在的中断情景，并强调作为武器和一般短缺的逻辑完全不同。稀缺供应竞争，就此 COVID-19 期间各国截留核心药物优先自用，蓄意作为武器。北京利用出口管制，透过剥削贸易伙伴的依赖来获得地缘政治筹码。系统性中断，中国出口全面受阻，引发全球供应连锁崩溃。在作为武器情景中，最具杀伤力的目标往往不是那些医院急救用的基础药物，而是那些用的人多、政治敏感度高的慢性病用药 譬如全美有9000万人使用的降血脂他汀类，这种药短缺不会立即致命，就会造成大规模社会焦虑和政治压力。这种政治头痛药，它正是最强大的外交谈判筹码，能够令美国政府在关键战略决策上被迫让步。面对预算和财政现实，沃辛斯卡博士主张美国应放弃什么都要自己做的幻想。毕竟医药供应链没什么可能获得好像半导体晶片法案这样规模的527亿美元的巨额补助。真正的解放是采用限制性最佳化的策略，在有限资源底下作出最聪明的选择，分层分类框架，不是所有药都一样重要。国会应要求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根据临床严重性、患者覆盖范围和对中暴露度建立药物分层，最高层级救命药譬如创伤、重症和复苏药物，这些药一旦短缺，可能在几小时之内夺命，应投入最高预算推动全链本土化，从起始物料、中间体到成品全部自己掌握。中低层级慢性药譬如降血脂、抗抑郁药物，采取最低成本工具，譬如建立战备储备，或者透过有案外判分散风险，定向本土化和绿色创新。美国不应该复制中国高污染低成本的旧模式，而应投资在具备共享基础设施，譬如废水处理电力的化学工业园区，并大力发展绿色化学和合成生物学，提升长期竞争力。同时，联邦医疗保险必须改革，不再只是奖励哪个最便宜，而是要奖励哪个的供应最稳定。加深有案外判，美国应积极协助印度、欧洲和墨西哥建立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透过建立法制化的长期关税价差等非中国来源的原料在价格上更有优势。沃辛斯卡博士强调，资助印度加速去中国化，对美国纳税人来讲，远比自己全部重来更划算，亦更加实际。即使采取了本土化措施，短缺仍可能发生，所以美国必须事先准备好一份清晰的应变剧本，确保在供应中断时将伤害降到最低。优先分配体系，当慢性药短缺时，不能够被囤货的人先抢到，政府应预先制定规则，将稀缺的药物优先留给临床风险最高的病人，譬如刚发生心肌梗塞的高危族群。透过沟通体系建立政府、医疗机构和病人之间沟通渠道，预先规划代替药物和分流细节，避免恐慌性的抢购令到危机雪上加霜。沃辛斯卡博士的证词被美国国会敲响了警钟，药物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面对中国在供应链上游的强大掌控，美国不能够再漫无目的地扔钱，亦都不能够幻想一夜之间将所有药都搬回本土。真正解决之道是采取精准、分层、务实的去风险化策略，认清哪一些药必须彻底本土化，哪些可以有案分散，并及早对最脆弱的上游中间体进行战略投资。真正的人性不是和全球供应链彻底脱钩，而是来自对供应链低层化学地图的精准掌控，并同可靠盟友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抵御政治威胁的多元供应网络。这个是一场同时间的竞赛，现在就开始行动，美国才能够确保在未来的危机中医疗体系的根基依然稳固，数亿人民的健康不会成为谈判台上的筹码。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要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